不管怎么样，朋友们下午好。这很对不起啊，我晚了几分钟，我还是这个没有拉去的时间。我一看这衰量，我剩下的还有一个小时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的复活确实真有其事啊，这样我们对啊基督教信仰的建立追求啊都会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在开始以前，让我们彼此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复活的主，你是生命的主，你以复活的大能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要救一切善人的，是吧？今天下午就求你亲自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决心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我们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啊，会有很多的问题，像三一神的问题啊，很多圣灵的问题怎么工作啊，很多问题我们搞不清楚，进化论创造论的问题。但是实际呢，基督教信仰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耶稣的复活。如果你能相信耶稣的复活是真的，那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就像我们这样经常讲的，好像七张鞋里拿一件衣服，如果抓着领子，这衣服就拽起来；如果你拽一个袖子，拽一个扣子，这衣服就拽不起来。所以耶稣的复活就是对一切东西的理，耶稣的复活非常的重要啊！耶稣的复活并不是只是一件仅能凭信心接受的事实，而乃是一个真正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件历史的事件。所以我们是可以用一般来考察历史的办法来加以考证的。当然历史的问题我们知道，科学的方法也有很它的局限性的东西啊。其中一个局限就是它研究的对象一定是可以重复出现、重复发生的。但像一些已经发生过、已经完成的事情，科学就没有办法来加以证明或者否定，因为你不能够重复的它来验证。像历史的这样的事件，就是属于这样已经完成的事件，不能够完全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证明啊，加以证明。但是考察历史总是有一套考察的方法啊，可以提出了多样的证据啊，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去相信啊，这件事情确实在历史上发生啊，但是不能够100%的加以证明啊。你这个辛亥革命，那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啊，在我们国家发生了很重大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在座的人恐怕都没有幸哈能够参加这一次啊，这一次革命或者见到这次革命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可是我们怎么知道辛亥革命确实在我们的中国的历史上发生过呢？它一定有多方面的证据啊，你比如说当时参加的同盟会哈、啊、和这个孙中山先生一起找了革命的当事人啊，他们写下很多回忆录或者有些什么照片啊，我们知道怎么同盟会啊、武昌起义哈等等一切怎么开始的啊，有很多的见证啊，很多的文章。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整个辛亥革命在人类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一条深深的印痕，那就是说在1911年改宣统为民国元年，对吧？所以我们一说民国元年，那就指的1911年。那为什么会在民国在1911年把这宣统年号改掉呢？我们就知道一定是在1911年发生一个重大的事件啊，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啊，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它这么多的这样的记号，很多的历史学家的记载等等，这一切的资料加在一块，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看见过辛亥革命，我们也不可能重演辛亥革命，但是我们就知道辛亥革命确实发生，这就是一般考察历史的办法。那我们今天在谈耶稣的复活，虽然说耶稣复活的意义是神学问题，但是耶稣复活的事件本身乃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也可以用一般考察历史的办法来加以考证啊。今天我们想从这个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考的问题啊。那么我刚才讲了哈，这基督的复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这么讲，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他还说，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 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加可怜。如果说耶稣的复活是假的，那基督教就不打自打。如果耶稣不能够从死里复活，那就说他不是神。如果耶稣不是神，他自己死了都不能活，那么我们信他的人怎么能够得到永生？我们信他的人怎么能够从死里复活？啊，这句目就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所以正是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确实就是这位真神，使圣经所预言的这位救世主弥赛亚，所以很多人现在跟随他。基督教怎么起来的？开始就是来宣扬耶稣的复活，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啊，就是这样，基督教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的证据哈，我想从这几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事实本身的证据啊，按照考察历史呢，就是这个事实本身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怎么样啊。那么事实本身证据有这么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耶稣的尸体不见了，第二耶稣复活以后多次的显现啊，他显现过很多次，第三门徒改变啊，这是事实本身的事，历史事件本身的情况，然后要谈历史的考证啊，再谈圣经的证据，再谈当今的证据啊，就综合起来好来谈谈这个耶稣的复活。那么事实本身的证据，我们刚才讲的是尸体不见了。如果大家读过圣经，新的圣经的话，就能知道主耶稣在礼拜五被钉了十字架啊，然后呢当天呢，因为他们要过逾越节，是三个人，除了主耶稣还有两个强盗同钉，这个三个人都在当天晚上都死了。最后呢，主耶稣就给他的门徒取下来，然后放到一个墓穴里啊，墓穴。大家知道巴勒斯坦那个地方跟我们中国的墓穴不太一样啊，我们中国的墓穴大概是在地上挖一个深坑啊，然后把棺材埋下去，再摆上土，在地上堆啊，就是中国的办法。那巴勒斯坦地区呢，山很多啊，石头很多，所以他们大部分的洞穴就是凿一个洞。啊，在山上找，在山里面找一个山洞啊，然后里边还是很多设备啊，有凳子啊，或者凹进去可以放东西的，是一个山洞。然后呢，人死了以后呢，就要加上香料啊，把它涂抹，然后呢用白布先裹上，有一些这布呢加一些香料，这样可以防腐。然后裹好以后呢，整个把尸体就放在这个洞穴里，然后呢用一块很大的石头把这个洞穴封住，这就是。这就是墓啊，这就是他们的墓啊。主要说的是这样，取下来以后抹上香料，裹上布，然后放在洞穴里边，用一个很大的石头啊把它埋上。但是第三天，当妇女们去看耶稣的墓的时候，发现石头落开了，墓是空的，只有耶稣的裹尸布还在那地方，但是尸体没有，而且他们看见天使在。告诉他们，你们的主已经复活啊，尸体没有，这尸体没有以后就一直流传，不仅耶稣的门徒最后去看确实是没有，那法利赛人去看，犹太人去看也没有，这是在尸体的没有的这个事实大家都是公认没有。可问题就是尸体没有上哪儿去了？门徒说是我们主复活了，所以尸体没有，所以很多人不相信，是就流传的很多很多的说法。一种最具蛊惑力的说法就是说是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然后假造一个耶稣复活的假象，哎，你看尸体，实际是他们偷走了尸体，然后他们说你看我们是复活。为什么不这样呢？因为你读圣经就知道，当时法利赛人在耶稣死了以后就到罗马的祭司比拉多那里去，对他们说，说这个人死以前就说过他第三天要复活，所以千万别让他的门徒把他尸体偷走了，然后造一个他复活的假象，就更糟糕了。最后是派了一队士兵啊，比拉多是派了一队士兵去把守这个墓。当时我是看了很多资料了，因为那个一般的那个石头很大，而且他最后这个墓啊哈，他要封印，怎么封印呢？ 这石头当中又封住以后，他这边用泥哈把这个一条绳子把它固定在这边的岩石上，然后把这个绳子再拉着横着这个石头，然后这边再用石头再用这个泥把这边的这个绳子再固定住，那就是一根绳子的横穿啊，这个带石头的带木的一个石头，而且这个石头上面还要打上罗马石油都比拉多的硬，所以石油动那就知道很重啊，是这样，而且一个石头跟着把手。所以现在说，但是人后来罗马石油确实看见地震动，洞穴开了，而且有天使显现，所以他们很害怕，就最后就告诉了犹太人说把情况告诉他们。犹太人怎么说？说你不要怕，如果说罗马石油问起来，你们就说是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然后给了他们去银钱，让他们就这样说。所以后来耶稣偷尸体的这个谣传就一直传到今天啊，大家对圣经就是这样记得。所以我们说，如果说耶稣偷门徒，实际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证据靠不住，这样说法不对。他们的证据是啥？说当这个士兵睡着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去把尸体偷走，这句话本身是不合理、不合逻辑的。你比如说，如果今天我要去告一个法官，我说当我们全家都睡着的时候，隔壁这个人进来把我们家电视机偷走，你的法官会不会判你啊？不会。法官就会，既然你全家都睡着了，你怎么知道谁来偷你这件事？如果你全家都醒了，你绝对不会让他偷走，是不是？所以耶稣的这个他们主控耶稣的门徒偷走尸体也是一样的，既然是士兵都睡着了，那你怎么知道是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如果尸体活还醒了，他们一定不会让门徒把尸体偷走，是不是？是他们这种说法，你仔细去推敲是有问题。而且进一步讲，耶稣的门徒当时根本没有去偷尸体的勇气啊！你读福音书你都知道，天上主耶稣预先在这门徒讲说，你们不要忧虑，我下到我要从死里复活第三天，而且我要天上去为你们准备地方。但是门徒很忧虑，就是主要走了。那最后主耶稣被抓住以后，门徒全都跑散了，只有他的大徒弟彼得跟在后边，是的，要看看他们把耶稣带到什么地方。这么艰辛的人，最后是三次没有认主，就耶稣早就预言他了，他说你彼得以后三次不认我，低调一点。他说我不会的，只有他三次不认。那在耶稣被十字架的时候，只有约翰一个门徒在下面，其余他都没有。耶稣被钉死以后埋葬以后，门徒都是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去，因为是犹太人破坏的太平。你说就像这样一种心态的人，他们怎么样能够去有勇气去偷尸体呢？而且偷了尸体有什么用？所以当时门徒不具备这样一个心态和勇气，去面对这个武装啊，被全副武装的士兵。同时，他退一步说，如果说门徒真是有这个勇气，而且士兵也真是大意了啊，让他们进去把石头推开，能够把尸体偷出来的话，那一定是很紧张的，时间很紧迫。他们怎么可以想象，他们进去以后还有时间匆匆匆匆的把裹尸布一点一点剪开放在一边，然后刚把尸体偷走？你想想那要花多少的时间？他为什么不一下把尸体全部偷走，连裹尸布一起偷走就好？为什么要把裹尸布留下？那这都是假的。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是门徒把尸体偷走，然后就照耶稣复活的假象，那说明什么？那说明他的门徒撒了一个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谎言，逆天大谎啊！那欺骗大家，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大多数欺骗啊，耶稣没有活吗？是他们偷走了，不知道扔到什么地方烂掉了，那他是他们，那就是耶稣的门徒就撒了一个最大的谎言，历史上。实际这种说法，连当时的很多反对耶稣的犹太人都不同。为什么？虽然他们反对耶稣，不承认他的弥赛亚，但是他们知道耶稣的为人，他们知道他的门徒都是品德很高尚的人，不会做出这种哈非常欺诈的这个行为啊。而且再说，如果说耶稣偷了尸体撒下这个谎言，我们知道一般人在说谎的时候，做假证的时候，他总是有个人或者集团的私利 有利可图，他才会选基督。可是当时耶稣的门徒在牵引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是什么？不是赞扬，不是奖金，而是鞭打、下监，甚至是去殉道。罗马政府不许他们宣扬耶稣的复活，不行就抓起来，十字最后主的十个门徒全部为耶稣殉道。你说有什么样的理由可以促使这一批人为一个虚假的谎言去把命丧掉？在历史上我们能看见一代一代的革命者，他们是围着他们自己的理想，也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也可以这样说。虽然他们的理想或者他们的寄托可能是对的，可能是不对，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他对他当他的为之献身、为之付出生命的时候，他一定要以为是对，他才会这样去做。否则的话，不可能唯一知道是唯一的自己去编的谎言去把命都丧掉，那就实在是没有这样的。我个人就有这个经历。那文化大学开始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大学念书。大家都稍微了解情况知道，北京大学就是文化革命就从那出去了。开始就是北大里面斗啊，斗完以后就斗到香港去啊，是上边就早就这个导演好的一部剧了啊。那后来大学党委我们都全都推倒以后，那李彦子哈，大家知道李彦子哈，这是贴近一张大字报，大家都拥护他，那我们也拥护他。那后来就发现他是有些问题了啊，就给他提出意见，一提意见都不行了，就说你是反革命。那为什么？就是李彦子是对毛泽东治理的红旗，所以你反对李彦子就是反对毛泽东，那反对毛泽东当然就是反革命。但是李彦子就成了一个不可碰的人，什么意见不能提。在当时你血气方刚啊，是很年轻，那不是数量，你这样子非提不可啊。最后我们就一帮子人起来，就是给他提意见，做的不对的地方，最后就分了啊，分成两派，我们是一派，他们一派啊，是一两大阵营对垒。其实我们这派的力量呢，校园人数最多。可是在68年分队的时候，上边啊，中央还是要让李彦子来讲他推荐大学，那就没办法了。就像我在去分配去拿报到这的时候，被对方抓起来无心可来啊。你说像提前的资料我是谈过的，就是这么粗的电线啊，编起来的鞭子，就这么长这么宽这么厚，那就是你的是吗？就穿上这样一段单衣，那一出现身上就是一道血缘，然后用那个铁管子锯下铁管子就往我身上打了，我全身都紫了，全身都淤血。当时他们只有一个条件就可以放我，说什么？你投降加入我们这一派。哎，当时我就不投降啊，说你们这根本就是错的啊，等等，一直就损了。虽然我那个时候要是知道两派都不过是被利用了，我早就投降，对不对？还挺得到啊，两边都是受利用嘛，这都不是知道真相。所以当时你肯定还觉得你这段是对，你觉得你一个信念，你一个 idea， 你就是对。如果当时我就知道是错，还是不打扰一下我就投降，对不对？那当时就说，说你有一个意念，你当时你要一直劝说，你一定觉得还是值得的，你才会这样。所以大家知道，尼克松啊，当总统的时候，他有一个四党团一个成员叫做 Charlie Kurz。这个是尼克松十个四党团里面的刀斧手啊，政治上非常厉害，一个律师。那后来选民事件出来以后，尼克松开始没有很注意，因为当时他在外交上频频得手啊，访问了中国啊，访问中国大陆，然后越南的和解啊等等，所以他觉得选民事件不上手。这后来选民事件越来越大，他说不行，那得想办法把他应付一下，结果把他这个十个最亲近的人叫到一起，建立遵守同盟，因为他本来是切身到民主党的这个说话，是大家就来统一一下口气，如果转向上问起来，我们就怎么说。结果从他们开始进攻的同盟，到他的十个手下的这个亲信一个一个到转向上面前去自首，前后不过一个礼拜的事情，就怎么把总统卖了呢？所以这个什么事情就这样说的。那么当时这个 Charlie Carlson 呢，他也是因为说谎了哈，最后这个进了监狱。他在监狱里边，他在那认识到耶稣复活的真相。他说：“你看，尼克松还是总统，还有钱有势，大权在握， 那这就让我们收集人的假话，我们就怕万一这个假话被人追杀以后，也就可能虽然没有死的这种可能，起码有可能要受罚和等等这些。那我们就第一点，个人利益都不能牺牲，更谈不上要牺牲生命了。这种感觉我们全都没有。他们就是非常想耶稣的门徒，耶稣本来就无权无势，而且这个门徒他耶稣已经死了，剩下十几个没权没势的门徒，他们凭什么能有坚决的抵制以死相拼要相信耶稣的复活？他说就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耶稣的复活是真的，他们才会相信。所以他们就坚定的回来了，信主了。他因为知道耶稣的复活一定是真的，不可能有第二个解释。他坚定信主以后，出了监狱以后就办一个监狱团契，专门向监狱的人传福音。哦，他写了好几本书，非常好啊，非常我非常喜欢他，因为他才华横溢啊，又是历史书卷啊，这文字也写的非常好。他就是会，就是出来会改的。是你说，如果说耶稣的门徒撒谎，然后为了自己的谎言再去殉道，这个确实是在历史上少出现。那只有一个说法，那就是耶稣的复活是真的，他们真是看到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说。是门徒把尸体偷走了，在编一个耶稣复活的假象，就是从哪个角度来说不相信这个说法。那有人说好了，耶稣没有偷走尸体，是不是罗马人或者犹太人把尸体偷走？为什么呢？先下手为强，怕门徒把尸体偷走了，所以先我把尸体给抢过来，你们就偷不了。当然这个说法也有可能，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当耶稣的门徒在宣传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好了，你们怎么又复活，把尸体交出来，这不就整个事情全都完了，对不对？可是犹太人当时的话就是承诺，他们不说耶稣没有复活，不说尸体还在呢，他们就是不许门徒讲耶稣复活啊。所以对犹太的承诺本身就是一种反正啊，一种反正。所以我们说尸体不见了，还有一种说法说耶稣没有死啊，就是十八世纪开始的一个理性主义，德国开始提出，他说耶稣没有死啊，这十字架只是昏过去啊，就是把他放下来以后放在洞窟里边几天以后，他自然就活过来就走出去，要不他走了什么地方去啊？对吧？这个说法我刚才讲了，开始的很晚，而且很快就没人相信。第一说耶稣没有死，只是昏过去了，这种说话本身是他因为根本不了解十字架这种刑罚的残酷。在新十字架以前，山羊是鞭打啊，大家都说，而且这个皮鞭呐、都加上了骨刺或者金属的碎片，那更厉害，比我说的皮鞭还厉害。他一打下去，他一带，他整个就是血肉模糊。所以主要是背后，你看他背十字架都背不动。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最后去割肉站的时候，还找了另外一其他背的十字架，而这个十字架上是非常痛苦的啊，非常痛苦。大家知道，这十字架是要一个身体从这个地方进去，这个地方这样进去，脚上怎么办？脚上是要把这个脚哈，这样重叠过来啊，重叠过来以后，一个长钉子同时从两个脚钉过去，钉到。钉在这木头上，但是在这里胸部这样钉上去以后哈，胸部一直是扩展的，甚至呼吸非常困难。因为你呼吸的时候，你是一声一张话的气才能进来。如果你胸部一直是扩张的话，你气就出不去，气出不去的，你的心脏可以进不来。是这个时候，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如果要呼吸怎么办？他要用脚上这唯一的一个支点，使劲的反作用，把身体往上提，让胸腔小一点。把气吐出去后才能呼吸一下，但每次呼吸下就要断使劲这样下，那当然非常疼，就靠他一个钉子支着他的全身啊。所以他这是为什么当这些音乐学者他们不想把尸体留在十字架上，他们先用去把两个成员的腿打断。为什么腿打断以后人就会死呢？就是腿打断以后他的身体的支点只在这两个钉子上，他就怎么往下去根本没法呼吸，很快就要断气啊，大家都是用简单的，为什么他们去把他的腿打断？就是这个。但是他们去打断耶稣腿的时候，耶稣已经断气了。 啊，这个医院经常说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啊，所以他们就算是非常残酷的。就很多人就很多调查研究说，就算是站在十字架不让他死掉，剩下的人很难要活下去，太惨。而且主要是断气以后，确实有人说怎么这么快就死了。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里边讲，一个士兵上去在他的用刀用枪在肋旁戳了一枪，然后血和水流出来。约翰先生，我们就见着，我们就记下来什么叫血，为什么血和水，这三个你都知道。你当他的血取出来以后，从身体取出来以后，血管一长，血红血细胞全部沉淀下去，下面就是血清。可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生理功能了，他有血有水，在一般里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血水了，没有分开。这个很清楚，那耶稣是一定就是死了就医了。因为当时大家虽都出去，没有人怀疑耶稣是还活的。而且在退一步说，耶稣真没有死，那放下来会怎么样，大家很清楚。而且当他们的这个门徒去抹他的这个香膏时，带着一百斤香料去，一百斤香料全抹在身上，都缠上布，就躺在那个冰冷的洞穴里面，三天不吃不喝，竟然在那活过来，这恐怕是很难去设想。就算在退一步说他真是活了，他又把那石头也推开了，然后他又出来了，又躲过去。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起码应该是远走，他先躲起来了，为什么呢？急急忙忙就向门徒去解释，那不怕那晚再抓他。而且如果这个时候真是向门徒这样显现的话，门徒看见的只是一个垂死的景象，伤痕累累，是不是衰残啊，非常虚弱的一个形象，怎么可能门徒看着他显现以后就得到那么大的力量啊？这个把基督教怎么建立？就是说你怎么去推销对耶稣的分别论都说不过去。所以这个问题从十八世纪兴起以后很快就衰落下来，没有人会。那么如果说这些证据都站不住，耶稣也没有，门徒也没偷尸体，法利赛人也没偷尸体，耶稣也是真的死了，那尸体不见了上哪去呢？唯一一个可靠的解释就是他升天了，他甚至说他第三天要复活升天。所以这是尸体不见了，这是历史事实本身的一个证据啊，这尸体不见了。第二点就是耶稣复活的多次显现，耶稣自己是尸体不见了，而且他在复活以后的四十天以内，圣经记载有十次，如果在扫罗的大马士革上再见的时候，那是十一次。他复活以后，他可以向两三个人显现，七八个人显现，十几个人显现，最多一次向五百多人同时显现，有十位有十二，有高山有高山。有上午，有下午，有早上，什么时候都有。有人说，这耶稣显现是不是个幻觉啊？啊，门徒思虑过度，就看见主复活。确实有时候会出现幻觉，啊，就当你很思虑的时候，你比如说，如果一个母亲在战争中，他的儿子在战争上牺牲了，那他很可能会坐在他儿子过去的卧房里边。所以过去和儿子一起共餐的啊厨房里边，他就会很思虑，也许有时候会出现幻觉，但有可能就是主客观都要有很好的条件。可是看到耶稣复活的幻觉，主观客观都不存在这样的条件。我刚才说门徒根本没去想耶稣还会复活，当自己首先看到耶稣复活在带着他们的时候，他们还认为他们是一切胡言啊，你都是你的，他们根本不相信只有这回事。同时你说幻觉的出现怎么可能一个人出现幻觉，两个人出现幻觉，怎么五百多人同时出现幻觉啊？这是很难解释的。而且耶稣的复活并不是像你闪一下就没有了，不是的，他可以长时间的和门徒在一起，等一般五十多人上他一直跟着门徒在走在谈，而且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在加利利海边，当彼得他们去打鱼的时候，他就在早上给他们准备早餐了，给他们生上火，给他们早上鱼，给他们长时间的说话。就是这怎么可能是幻觉？再说 因为这个显现当时它已经是一个不朽的灵体啊，不朽的。所以他就为什么我现在估计哈，为什么门徒开始都认不出他的，一直当他说话啊，或者当他多顶的时候，门徒就是还是有些改变，那就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不能够显化的灵体，而且已经不受时空的限制。你这个圣经就知道，这最脏的门徒就还说，哎，你看耶稣过来了啊，耶稣还说你不要害怕，我不是鬼魂，鬼魂是无骨无肉的，我是有骨有肉的，我没什么吃的啊。门徒闭着眼睛就看到他就把他吃下去，所以扭头一看没有了，他已经是不受这些限制啊，已经不能显化的灵体。所以耶稣一共啊显现了十，最多一次500多人参与。而且这个很奇怪，就是在四十天以后，当大家看见他的橄榄山升天以后，再没有显现啊，再没有显现。所以这些都是啊真真实实的显现，让他们看见啊，主耶稣啊是真实的，真实从此里显现。而这个显现以后，门徒有个很大的改变，很大的改变。所以有人说，你要从福音书读完以后，再翻开使徒行传，就好像门徒突然就180度的改变。在福音书里边，耶稣被钉死以后，他们就门徒都很沮丧，很胆怯。所以翻开使徒行传，彼得就可以在耶路撒冷布道一次。1000人就有3000人归主，大胆的见证神的道，既见证神的福，好像门徒突然就改变。那这里是个什么样的转机？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耶稣的复活的显现，同时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的浇灌。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圣灵的浇灌的条件是什么？首先耶稣升天以后，圣灵才会下来。这圣灵的下来是耶稣升天的一个结果。是门徒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像彼得，啊，这彼得很可爱的一个门徒，啊，口直心快。所以当耶稣说：“我希望你们不要为我让能够跌倒，还要跌倒。”那彼得说什么？这是别人说，我也不会啊。主耶稣说：“你在基教以前要3次的不认我。”彼得他怎么可能说？你走到哪我就跟着来，我不会的。但是果然，最后基教以前他3次没有认。他当第3次没有认主的时候，人家就说：“哟，这个人好像是和这个拿撒勒人在一块的。”他说：“不不不，我不认识。”他当第3次说完他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彼得叫：“哎呀！”他一下子想起耶稣的话，就到失望、痛苦、悔改。就这样悔改以后，彼得就彻底的变。啊，我刚才讲的，在耶路撒冷的宣道，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重要的领袖。宣传在罗马人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彼得已经从罗马跑出来，但是最后他在路上遇见主，主说：“你要回到罗马城为我做见。”最后彼得又回到罗马城，被钉十字架。当时他说：“我不配和我的主同钉十字架，要求当钉，是头头下钉十字架。”这样说，这是彼得。还有多马，大家知道耶稣有个名字叫多马。罗马也是要凭眼见才信的。耶稣有一次显现，向10个门都显现，当时罗马不在场。那耶稣显现完了以后，10个门就同时和罗马都在的，说：“我们看得住了，怎么看着他复活了，跟着还在我们这儿。”说什么罗马都不信。你看了，所以这人都没有信心。10个门都给他做见证，他也不信。他就是说：“他说我除非有人手指头去看看他的伤痕。”把、啊、这地方钉了十字架了，嗯，走过去看一下，我才能信。那、啊、第二次，下一次主耶稣再显现的时候，10个门就同时在，多马也在场。多马还没开口呢，主耶稣就说：“多马，你过来，要用手指头来看看我的伤口。”当时多马就跪在地上：“我的主，我的神！”他知道自己什么最后一面，神全都知道。主耶稣说：“你看见了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了的人就有福了。”多马从此也就变了。多马最后到里海、阿富汗，这一传到最后到印度，啊，印度现在还有一个印度的多马教会，啊 ，Thomas Church， 那就相当于多马到印度去建立的教会，古老最古老的教会。最后多马也是在东印度信道，回头信道。 那么大家知道耶稣还有约瑟还有几个弟子啊，雅各就是其中之一，最后雅各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主事，写下雅各书。那耶稣生前他们也是不信的，也是很计较的，可是保罗记载了有一次主也向雅各显现，那显现雅各就见了，最后成了早期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啊。而你看雅各书他怎么称啊，他称自己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他称耶稣为主，自己是仆人。因为如果他根本不知道他的这个哥哥就是这个神的话，他怎么会去甘心情愿去当他的仆人？您读雅各书第一句话就行。而且昨天讲的扫罗、保罗啊，这样伟大的使徒，怎么变？他过去是专门去加油加基督徒的下的店里，又是在去大马士的路上，主在大光路上的显现，就是他眼睛瞎了三天，最后变成一个伟大的使徒，向外邦人传扬的使徒。甚至是人格进行的转变，这种从内心深处的彻底的变化，乃是基督的复活，让他们看到耶稣是真实作为神，真实像旧约里的应验的地位啊，就是这第三样，第三样功夫里。这个是事实本身很多的证据啊，尸体不见了，耶稣的显现，然后门徒的改变啊，这个是很多有据可查的事。第二个就是历史的考证。当然，我们所见的耶稣复活的事实，多数还是从四福音书来的。那有人就会问了，说你四福音书就是耶稣的门徒写的，你要说耶稣复活是真的，当然你随便写都可以。这个好像是自己证自己了，这个好像没有太大的说服力。我想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说，我今天上午已经讲为什么要先讲圣经的权威性，那就是告诉大家圣经不是自己随着自己意思写的，圣经写的是受到神的感动，而且圣经写的东西都是有啊，还完全有凭据的，不是随心所欲来写啊。所以这个四福音书的价值也是非常的重要，完全可以信赖，并不是门徒出于他的私利他要做东西，乃是记下历史的真实。为什么耶稣的复活在别的史学家除了似乎他的门徒以外记录的这么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原因，就是当时耶稣生命度并不高，但是知道耶稣是出生以后啊，做了30年的木匠啊，在乡下拿他的做了30年，然后传道出来也就是3年左右的时间，他的祖籍就是在巴勒斯坦方圆200里这个范围的传道，3年最后就不一定是这样。而且当时的巴勒斯坦在罗马的疆土里边是一个很偏远的一个省，就像这样的拉萨的人进了十字架根本不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一直到一个世纪过去以后，当耶稣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史学家们就才猛然回头，哟，这人怎么影响这么大，这人是谁，才开始去研究他。那这个时候往很多时候就太晚，很多事情就弄不清楚。比如说耶稣，我们就知道说全世界的公元就是以耶稣降生作为公元元年，对吧？那这耶稣降生元年怎么推的呢？当时推算下面就知道这推算是不准确的，耶稣的降生的年代很可能是公元前2到6年、很多而不是公元元，就是当时推嘛，推不准。那年代都弄不清楚了，生日更弄不清楚。我们今天过圣诞节12月25号，根本不是耶稣降生诞生的日子，而是从另外一个宗教节日这样演化过来。所以就说过了，他出来传达说风要有窝啊，这个这天上风里有湖里有洞，但是人子枕头的地方都有。3年的传道风餐露宿是很艰苦的，谁还去过生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家人比较贫穷的小的时候，你穷根本过不去生日的，还说是什么生日？我想耶稣的门徒也不知道耶稣哪天生，说耶稣哪天生的，哪个日哪一月生的都弄不清楚。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了，是当时耶稣知名的就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当时耶稣在回去的时候已经在外。但是就是这样，除了四福音书的记载以外，确实也有非基督徒的史记上记载了耶稣的复活。所以犹太人里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史学家叫约瑟夫，他本人是个法利赛人， 也不是基督徒。那后来他参加了这个反抗罗马统治的这个武装暴动，最后呢是被俘虏，战败被俘虏，最后送到罗马去。因为他非常有才华，所以后来罗马当局很器重他，所以他就在罗马度过了晚年。他写了两本非常重要的书，一个是这个犹太古史，一本书犹太战史啊，战的打仗的这个战，非常大的巨著。他其中在他的这个犹太战史里面就提到，又说有一个叫耶稣拿撒勒的被钉十字架而被第三天复活啊。大家如果兴趣好，我下来给大家找具体的章节啊，他是巨著。另外呢，撒玛利亚啊，大家知道在这个南边是犹大，北边就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当时算是外邦了。撒玛利亚也出了一个史学家叫做塔勒，塔勒就也写了很多当时的这个，塔勒也写了很多哈关于当时犹太这个的历史。他写成的成书时间大概是公元50年左右，那就离耶稣的啊，离耶稣的这个受死大概也就是十几年。可惜呢，就是塔勒的作品啊已经失传了。可现在呢，可以找到一些当时评论他勒的这个作品的一些观点遗书，还有如果其中一点就谈到，是他勒在他的作品里提到，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天就黑了啊，圣经是这样记的啊，天黑了。他说是天黑的事，他说是因为出现了日食啊，是因为月亮把太阳挡，把太月亮太阳月亮把太阳挡住，所以灭光了。所以后来很多人就评论说，这个说法可能不合适，因为大家知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是什么？是逾越节，逾越节就相当于我们阴历的十五啊，阴历的十五是没有月亮，看不见月亮，所以大家说的阴历十五是满月的，是吧？满月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情况呢？地球太阳在这儿，月亮在这儿，地球在中间，所以太阳光照到月亮上，月亮上能够全部反映到地球上，所以我们看的是做梦的时候啊，在逾越节的时候。那在做梦的时候呢，地球是在月亮和太阳之间，可要出现日食是什么？它是什么情况？一定是月亮在太阳和地球之间，而且在一条直线上，是太阳的光完全把月亮挡住，地球看不见。所以在出现日食的时候，一定是新月，就是没有月亮的时候。所以在十五月就是不可能，是满月的时候不可能出现日食。所以他那个是，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所以他用眼把这天变黑的时候用自然现象把它解释掉，但是这解释是很多的，就本身就说明什么？就天变黑了确实是真实发生的，只不过他是要用另外的解释来解释。所以你看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慢慢集中起来，你知道艺术的复活并不是没有记载，而且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就提到，他说耶稣有一次同时向500多人显现，现在有些已经死了，但是多数还活着啊。他写哥林多前书就是公元50多年，55年、56年，所以耶稣受死也就是20年左右。他这个书信写出之后，就是要在整个会场念的，就他写这个信的时候，他说看见耶稣显现的一多半的时候还活着。如果保罗写的是假的，他这个书信根本站不住。如果我今天我说某某领袖76年死了，现在又复活了，我出一本书，那就出去吗？那就出去，因为当年都在没见到他复活，没有证据，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直能够留到现在流传下来，那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而且复活以后哈、啊，引起了很多的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大家知道犹太人都是安息日啊，守第七日，第七日就是礼拜六啊，因为礼拜天是一天的第一日。为什么呢？就是纪念我们的神耶和华六天造天啊，造地造万物，第七天休息。所以第七天礼拜六，犹太人一定是不做工，要很好的来和神亲近和神交通。但是自从耶稣复活以后，很多信主的犹太人就不再守礼拜六，而来守礼拜天九日。他们说主日啊，现在全世界都在主日都不上班，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大的变化？因为犹太人是非常拘泥这个传统的，他们当时守 安息日你守了一千多年，为什么突然会变成守礼拜天？这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主耶稣是在礼拜天早上复活，他们守主日就是在纪念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根深的印记，为什么突然会变了？今天不信主的人